节啊，主耶稣说，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这里主耶稣说，你借了别人最小的一个东西，半文钱啊，就很小很小很廉价的东西，但是你忘记了还啊，我们姑且说你忘记了还好不好，但是即便是这样你也不可以得救，所以这也是非常严重的罪。那么事实上这就是偷盗，就是你占用了不属于你的东西啊，因为你没有及时的归还，那么借你东西的那位呢，他就失去了使用这件东西的权利，就是你偷了别人使用这件东西的权利，所以这也是非常严重的罪。从本质上讲，忘记归还与偷盗是一样的，事实上也就是一种偷盗。那么我有一次，我跟一位老先生，我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借这个机会向那个老先生传福音。后来这位老先生呢，一听到基督教三个字他就很生气，然后他就说，哎，所有的人找我借东西都会记得还，他说唯有那些基督徒找我借东西从来不记得还，他说你快不要跟我讲这个基督徒三个字了啊，你快不要说了。后来我听到这个老先生这样讲，我就赶紧闭嘴。所以呢，我们可能从小到大你可能没有偷过东西，没有真正的把别人东西用一种不法的手段、不正当的手段拿过来，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借过人家的东西，哪怕最小的东西你忘记了归还。那么我们可能没有偷过别人这种实际上的这种物质上的财富，但是你有没有偷过别人的时间呢？我们很多今天在公司工作在你的工作场合你是不是在你所有的工作时间当中你都是全副身心的在从事你的工作还是有一些时间你在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你有没有用你公司的电话、用你公司的电脑或者用你公司其他的资源去做你自己做的事情，并不是从事与工作相关的事情？那么其实这也是偷盗这是偷盗你工作的时间，因为雇佣你的雇主他不是雇佣来你做，让你来到这个地方做你自己的事情，他是雇佣你到这个地方来做对公司有贡献有益处的事情。那么还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时候跟我们的同学同事交流我们同学和同事可能在跟我们交流当中突然说到一个什么思路，对我很有帮助，然后我就把这个思路写到我的文章当中或者运用到我的工作当中但是呢我们没有去问一下给我提供这个思路的人，问问他的意见，或者是在我的文章当中署上他的名，就是我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也是一种偷窃。那么其实这样的事情有很多了，那么最后我们还可以思想一下现在是一个网络的世界，你有没有在网络上下载一些音乐电影或者是一些电子文档当你下载这些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有版权的问题，你有没有就是忘记去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刚才说这么多，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真正的来思想这个什么是偷盗的话，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偷的，那么这个世界上事实上也有很多人在有意或者无意当中在偷盗。那么我们上一次思想十戒当中的第七戒不可奸淫，不可奸淫其实也是一种偷盗，他偷什么呢？偷了别人的感情，偷了别人的身体，但是他却从一开始犯这样罪的人，从一开始都没有想到过我要跟这个人结婚，我要跟他永远生活在一起，我要跟他白头偕老，从一开始都没有想到过，其实这也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偷窃，去占有那他不能拥有的东西。那么我们知道奥古斯丁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他是在基督教和 天主教所公认的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写过一本书叫做《忏悔录》很著名的一本书叫《忏悔录》。我们知道奥古斯丁这个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他是一个犯罪的人，他的生活很多的罪，很败坏。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就是为奥古斯丁每天流泪祷告31年，他的妈妈一直为奥古斯丁流泪祷告31年，结果奥古斯丁才悔改信耶稣。然后奥古斯丁写一本书叫《忏悔录》，他在这个书中谈到人的罪，他就用他自己的例子，用他自己人生当中的例子来讲人的罪，人的罪性。后来当我以前看这个忏悔录的时候，我看哇，奥古斯丁要讲他的罪，然后我知道他是一个大罪人，我就看他到底要说什么他要说什么很严重的罪啊。结果奥古斯丁说什么呢？奥古斯丁说他小时候跟他的这个小伙伴去偷别人家的梨子进到别人家的院子当中偷别人家的梨子。然后奥古斯丁特别指出，就他们偷梨子的时候，他们看那个梨子，他们其实知道那个梨子一定不好吃，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梨子成熟的季节，小小的，然后那个梨子也是青色的就是一看就知道是不好吃的梨子，但是他跟他的小伙伴还是要去偷。后来奥古斯丁就回忆这件事情，他就看到人心中那个罪性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人就有一种罪是什么呢？他就要去占有不属于他的东西哪怕这个东西，哪怕这个梨子不好吃不甜，但他还是要，因为他越是他不属于他的东西，他就越是要，这是非常可怕的罪性。那么这其实就是贪婪，贪婪付诸于行动就是什么呢？就是偷了你要去占有，你要去拥有不属于你的东西。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就是要去占有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所以他们堕落犯罪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不可以吃，不属于他们，但他们就是要占有，他们就是要吃，结果呢他们就堕落犯罪。那么当上帝说不可偷盗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不可去占有或者是利用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如果我们稍微按这个定义来思想一下的话，我们会发现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事实上都很多的小事，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小事，但是事实上你就是在占有或者利用其实不属于你的东西，其实就是一种偷盗。那么马丁路德说，偷盗包括一切使别人的利益受损而使自己的利益而使自己获益的每一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你只要是让别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失，让你自己的利益得到了增长，那么这件事情事实上就是偷盗。那么马丁路德说，偷盗是世界上流行最广并且世界上最大的行业，只要留心观察就会发现这世界不过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贼窝这个马丁路德他是这样来看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最大的行业呢不是 IT 行业不是这个什么媒体或者是军工行业，这个世界最大的行业是什么？小偷偷窃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行业。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你借人家东西你不还，事实上就是一种，本质上是跟偷窃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刚才谈到行业其实在旧约律法也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做生意的时候用不诚实的手段来做生意，这也是一种偷窃，是要被上帝咒诅的。在生命记在阿摩斯书都谈到这一点。那么今天很多的生意手段就是用一种所谓信息上的不对称来做生意，这个是怎么来理解？就是有个商品，我知道它真实的价值，我知道它的成本，我知道，但是呢你不知道，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商品拿到你那里去卖，远远高过它真实价值的价格，以它远远高过它真实价的价格来出售，因为我掌握一些信息是你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用这些我们来获取自己最大的利益。其实这就是在生命记所说的这个 用诡诈来做生意。为什么呢？因为这边就谈到有些人卖粮食，他知道这个粮食什么时候是好的粮食，什么时候是不好，但是别人不知道。然后他自己用一种秤，他自己的这种秤其实是可以短斤少两的，但是别人不知道，别人看这个秤很正常啊，所以别人就跟他做生意。那么其实这也是一种偷窃。那么还有一种偷窃，就是偷窃，我们刚才谈到偷窃别人的时间，还有偷窃别人的声誉，偷窃别人的名誉啊，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就说，哎呀，我跟某某名人很熟啊，啊，我跟某某人他是我的好朋友啊，然后我们利用别人的名声，利用别人的这种声誉去做一些让我们自己受益的事情，得到益处的事情，其实这也是在偷窃属于别人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毁坏别人的名誉，就是我们在背后说啊，有些人啊，我们去诋毁他，去毁坏别人的名誉，这也是在偷窃别人的名誉。在啊后面的诫命我会看到这点，这就是毁谤人，也是非常严重的罪。那么莎士比亚说过，偷我钱袋的人不过是偷了废物，但是偷了我的名声，我就真正成为贫穷。所以当今天当我们来思想偷窃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很多很多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可能啊我们都在犯上帝所禁止的这个不可偷窃的罪。那么马丁路德他把占便宜这种行为呢，他也等同于偷窃啊。占便宜是我们华人中国人会说占便宜。什么叫占便宜？就是我用一切办法，就是让我自己得到最大的利益，让别人尽量的得到少一点的利益。就好像我啊，就好像我现在也是这样啊，我以前也会是这样，就说我经常去给人家买东西的时候呢，我喜欢讨价还价啊，我就说哎呀，这个价格太高了啊，你要低一点，就是我总是希望我用最少的代价呢去获得最大的回报。那么呢，我不介意让别人的利益受损。当然了，这其实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一种很合理的方式，用一种很合理的理由来掩盖我们内心的贪婪，来掩盖我们内心的贪婪。当然我们如果过分了的话，这其实就是一种占便宜的心态。那么打个比方的话，有些人有的时候我要去一些很正式的场合啊，比如说我要参加别人的婚礼，参加别人的葬礼，但是我没有正式的服装啊，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到商场里面去买一件，然后我穿一天，然后我第二天退回去啊，我这是按照规矩做事，对不对？但是呢，这是一种占便宜的心态，我事实上让别人的利益受了损，而我得到了利益。所以呢，生活中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总之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让别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失，这其实就是偷窃。那么在利未记19:11-12，圣经说，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所以在这里圣经把偷盗与欺骗与说谎是联系在一起的啊，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为什么要欺骗呢？人为什么要说谎呢？很多的时候就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最大的利益，而不顾及别人的利益是否受损失，所以人会用欺骗的方式。那么不可偷盗就是指啊，我们不可以因为自己的利益让别人的利益受损失，不可以去占有或者利用那不属于我们的东西。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当得的东西你要给他，别人应该要得到的东西你要给他，如果你不给他，你就是在偷窃，你就是在从他那里偷窃。那么很多人认为偷窃只有穷人才会偷啊，他没有嘛他才会偷。但是圣经更多的让我们看到，圣经更多的写下来的不是穷人偷有钱人，圣经写下来的是什么？是有钱人偷穷人的。那么有钱人怎么偷穷人呢？就是有钱人应该给穷人的东西他不给，上帝说这就是偷窃 啊，上帝说这就是偷窃。那么在生命记24章14到15节，圣经是这样说：因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那么这里就谈到富人对穷人的一种偷窃，你拖欠应该给别人的工钱，你拖欠了，这其实是对别人的一种偷窃，该给别人的不给，这是一种偷窃。那么在利未记这里也说，在你利未记19章9至10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这个种地是非常辛苦的啊，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啊，每一个粮食，每一个果实的收获，我们都是付出了汗水，付出辛勤的劳动。上帝知道人要汗流满面才能够从地里收获粮食，但是上帝仍然命令人，你收粮食的时候还是不可以割尽你这个四角，摘果子的时候呢，不要摘尽，不要摘的一颗都不剩，掉在地上的果子你不要拾取。为什么要这样做？上帝不是说要我们浪费啊，为什么要这样做？上帝说你要给穷人和寄居的，你不给穷人和寄居的其实就是偷窃，其实就是偷窃。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两种说法，人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啊，我的就是我的，谁可以不可以侵犯我的财产。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天下为公啊，就是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反正大家就是都是公用啊。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圣经说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是谁的呢？都是神的，对，不是属于哪一个人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在这里互相平均分配，不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所以你的田地也好，你的果实也好，你的庄稼也好，都是上帝的。所以你得按照神的心意来收获你的庄稼，你得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来运用你的财富啊。怎么来运用我的财富呢？就是说你要对别人要有恩典，该给别人的你得给人家，你不可以不给，你如果不给人家的话，这就是偷窃。偷窃谁呢？当然是从别人那里偷窃，事实上也在偷窃上帝，因为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托付给你的啊。我们再看雅各书5章第1节和第4节，圣经是这样警告那些富足的人啊，就是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呐，应当哭泣啊，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哎呀，只有穷人才会偷，但是圣经更多的让我们看见是看到富人的偷窃。富人没有把上帝所赐给他的财富去与穷苦的人分享，或者是该付给别人的工价，该付给雇工的工价没有给，哪怕仅仅是拖欠，这在圣经看这都是偷窃。当然我们做工的呢我们今天如果我是做工的，我在公司里打工，我们也要诚诚实实做工你8小时，这8小时就是公司的8小时。那么我知道有一个牧师，他曾经是这样讲，就说哪怕是基督徒在工作的时候，你如果用工作的时间，你在读经，你在祷告，你在灵修，你在思想神的话语，他说哪怕你做这些事情，你仍然是在偷窃，你在偷窃你的老板，你在偷窃你的雇主，因为你的老板你的雇主请你来不是让你来读经祷告的 不是让你来分享神的话，你老板请你来是让你来为公司服务，并且你的老板是给你付了薪水的啊，你们之间有协议。所以当然我们做工的人，我们要诚诚实实的，我们不可以偷窃我们的老板。那么我们做老板的人呢，我们要诚诚实实的，我们不可以偷窃啊我们的雇工，我们的工人。那么其实夫妻之间啊也是这样，夫妻之间你该给你丈夫的你不可以保留，你该给妻子的你不可以保留，你应该花时间陪你的妻子，你不可以把这个时间不给你的妻子，或者你应该花时间去陪你的丈夫，你不可以把这个时间不给你的丈夫。那么在哥林多前书是这样讲，哥林多前书7章3至4节，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你如果该给丈夫的你不给，或者该给妻子的你不给，这就是偷窃，你偷窃了你配偶对你所拥有的权利，你偷窃了。所以很多人对基督教信仰有一个误解，觉得基督教信仰是重男轻女的信仰，觉得基督教总是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其实我们看任何的宗教信仰，任何的信仰里面，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思想，没有一本书把男女平等达到这么一个高度。丈夫对妻子有权柄，圣经也说妻子对丈夫有权柄啊。所以如果我们该给我们配偶的不给，你就是在偷窃，你不仅仅是不尊重对方的权柄，你是把对方的权柄的一部分要偷窃。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不可偷窃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想到的就是你不可以去利用和占用不属于你的东西。第二个要想到是什么，该给别人的你一定要给，你不给就是偷窃。在罗马书13章7节，圣经这样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行事为人的一个人生态度啊。我们很多时候缺乏一种思想，就是该恭敬的你不恭敬他。那么现在在这个上个月是年底的时候，现在是年初的时候，很多地方有音乐会啊，很多地方有音乐会。那么当我们听音乐会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音乐会结束的时候，大家都会来鼓掌，来把这个给这些演奏者或者指挥者给用掌声来鼓励他们。然后呢，你听音乐会的时候呢，你应该把你的这个手机啊这些东西你最好打到静音，你要表达对这些人的尊敬啊。他们能够演奏的好与不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你要对别人表达出尊敬的态度啊，该恭敬的你要恭敬他，那么该给别人的呢你要给他。你看我以前是在中国啊，在中国大陆我们没有给小费的习惯，说实在话我们刚来到这里我也不习惯，都说哎，我是明码实价，我按这个来买东西来吃饭，为什么还要给小费呢没有这个习惯。但是慢慢慢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愿意恩待人。你刚给别人，你该给别人的东西你要给啊，你如果不给其实就是偷窃。因为在这边的餐饮制度跟在中国的餐饮制度是不一样，中国餐饮制度它把这些服务费用已经算在里面了啊。在这边的餐饮制度，很多很多的员工啊，他们的收入啊，很大一块都是从这个小费上来。那么你不可以割进这个甜的四角，你不可以把所有的果子都栽在你自己的筐子里面啊，你该给别人的你要给。当尊敬人家你要尊敬人家啊，该给人家纳粮你要给人家纳粮，不要太贪婪，不要太吝啬。你太贪婪太吝啬其实是对别人的一种偷窃。我以前有一件事情我有很深的给我有很深的印象，就是有一年冬天，我跟我的妻子冯海姊妹还有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Steve， 我们一起在这个街上走。那冬天很冷，但在街上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卖烤红薯的一个小贩。后来因为史蒂夫的妻子 Irene 很喜欢吃这个烤红薯，后来史蒂夫就去找那个小贩去买烤红薯。然后因为我跟冯海我们是平常很少去吃路边的这个烤红薯，我们也不了解行情，然后我们就怕这个小贩，一看到是个外国人，史蒂夫是个外国人，我们当时在中国啊，一看是外国人，我们怕这个小贩用很高的价钱就是来占史蒂夫的便宜，我们就冯海姐妹就冲到前面去就问，哎，你这个烤红薯多少钱？后来那个小贩就报了一个价格，因为我们想这个红薯这个东西很便宜嘛，你就是不过是烤一下怎么可以卖到这个价钱呢？后来冯海就脱口而出就说，怎么这么贵啊，就这样讲。因为这个很，我们在国内讨价还价就是一开始就会讲这句话，不管人家讲价钱是多少，我们甚至都不用去听，我就说你怎么这么贵。后来那个出人意料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小贩跟这个史蒂夫两个人异口同声的同时的讲，一点都不贵，他这个价格一点都不贵啊。其实那个小贩这么讲我们可以理解，那史蒂夫也这样讲。后来史蒂夫就那时候表现的就很不开心，就对冯海就很不开心，后来就说就说这个价格很合理，一点都不贵。然后那个小贩也说，就是史蒂夫来找我买烤红薯，我是给他合理的价格，我不会占他的便宜。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史蒂夫跟那个小贩是很好的朋友啊，他们早都认识。后来史蒂夫还跟他讲，后来史蒂夫还多给他几块钱，他说天气这么冷啊，你在这里还是用这个价格卖，其实是你付出了更多的劳动，你付出了更多的辛苦，因为现在天气很冷，你付出了更多，所以你应该提价，你要提高你的价格。所以史蒂夫又给他多给他几块钱，没有让他找。其实这就是不偷窃人家，该给人家的你要给人家，这就是不偷窃人家。那么基督徒应该有一个不要偷窃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呢，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愿意让别人得到恩典的一个习惯，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习惯，愿意让别人得到恩典啊。我们今天所赚来的一切，是的，上帝知道你是付出了汗水，很多人在公司里面上班很辛苦啊，上帝都知道，但是上帝仍然说，你还是把你从工作当中所得到的，你不可以全部的都当做你自己的财产，该让别人得到恩典的，你要让别人得到恩典。基督徒要有一个非常健康的心态，愿意看到别人开心，你愿意看到别人得祝福、得喜乐。当你看到别人开心的时候，当你看到别人家庭很幸福、很蒙祝福，看到别人夫妻关系好，看到别人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好，你应该为他们祝福，你应该为他们高兴。你不应该去觉得凭什么他过得那么好，我过得这么不好。你越这样想，你越过得不好啊。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一切，我们一切所拥有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从上帝那里得了那么大的恩典，我们就要与别人来分享这样的恩典。如果我们不与别人分享这样的恩典，事实上就是在偷窃。我们刚才谈到人从人那里偷，人从人那里偷，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还有一种偷，就人从上帝那里偷。那么人从上帝那里偷最多的是什么呢？荣耀。荣耀，人要得荣耀，这是人堕落犯罪的人性。人堕落犯罪之后，人在一起要盖一个塔，塔顶通天，盖那么高的塔干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巴别塔要传扬人的名啊，这是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罪性。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要偷窃上帝的荣耀。但圣经怎么说呢？耶和华呀，在诗篇115:1，耶和华呀，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在偷窃应该属于上帝的荣耀。那么圣经中谈到一种人，就是那种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要在这个路口，要在人前，他们奉献的时候，他们要吹号啊，让所有的人都看见啊，他们进食的时候，他们要把脸弄得难看，让所有的人都看见。他为什么要让别人看见呢？他希望别人称赞他啊，他希望别人归荣耀给他。但这个荣耀应该归给谁？应该归给上帝。这就是偷窃当属于上帝的东西。那么圣经中还有一种人对上帝的圣经中还特别 让我们看到一个偷窃上帝荣耀的人结果是非常可怕。这是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二十一节，希律在锁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圣经记载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当人们归荣耀给希律王的时候，给希律的时候，说希律啊，你说话就像神一样啊，但是结果希律呢，他就默认了，他就没有拒绝，他就接受别人给他的这个荣耀，他事实上也就默认啊，该给神的你给我也可以啊，我就是神，他事实上心里就是这样默认。结果是什么呢？上帝立刻处罚他，被虫子当时就咬死。这是人对上帝的偷窃。那么人对上帝的偷窃，在马拉基书三章十到三章，对不起，我这个章写错，应该是马拉基书三章八至九节。圣经是这样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那么对这个经文呢，我们一看我们会想到，这是谈到十一奉献的问题啊。你如果不十一奉献的话，你就在偷上帝的，你就在偷上帝。那么这里说人在偷他，人在偷取上帝的。那么在原文圣经当中没有供物两个字啊，这是我们中文圣经中加上去有供物两个字。其实原文圣经就是说，上帝说你在偷我的，你在夺取我的。那么这十分之一，或者说以色列人献给上帝的这粗俗的土产，献给上帝的这些，上帝有没有吃呢？没有吃。那些粗俗的土产，那些羊啊，那些献祭的牛羊什么的，上帝有没有吃？上帝没有吃。那些东西最后谁吃掉了？祭司和利未人还有城中寄居的孤儿寡妇吃掉了。上帝为什么要让人奉献？不是说上帝要这些东西，上帝不要这些东西，但是上帝让有些人能够分享这些东西，而这些人是祭司和利未和城中的孤儿寡妇。那么祭司和利未他们在这个地上是没有产业的，他没有产业，他没有土地，他们靠什么呢？他们就是靠这个神人献给神的十分之一来过生活。所以那么在城中寄居的孤儿寡妇，他们也是没有产业的，那么他们靠什么呢？就是靠这个人们的奉献。所以这不仅仅是谈到一个十一奉献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奉献给神的话，我们就是对那些孤儿寡妇，对那些在这个地上没有产业的人，我们对他们根本就没有怜悯。那么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当我们使用这些的时候，把这些东西用出去的时候，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我们要按照做上帝的管家，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如果不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去付出去给予的时候呢，这其实就是偷窃。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是偷窃谁呢？偷窃上帝。因为上帝把这些托付给我们，他不是要让我们这样用的。你如果不按照神的心意去用，你就在偷窃，装给神的你不给神。那么我们刚才谈了很多，就说圣经让我们所看到的偷窃呢，不仅仅是你把手伸到别人的钱袋里，把别人的钱拿出来，不仅仅是这样，当然包括这样啊，但不仅仅是这样。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偷窃就是你利用或者占用不当属于你的东西。圣经让我们偷窃，让我们看到的偷窃是什么？你该给别人的你不给。圣经让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偷窃当属于神的，很多时候我们对人该有的恩典、该有的怜悯没有，这其实就是在偷窃。那么我们怎样能够不偷窃呢？怎样能够不偷窃？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圣经这样说：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圣洁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就是停止偷窃的一个办法。 停止偷窃办法就是你靠自己的双手啊，你劳动，然后呢你开始给，你开始给，当你开始给的时候你就没有再偷了啊。我们今天怎么样，我怎么样可以做到不再去占人家的便宜啊，不再去吝啬啊，该给人家的不给呢？我怎么可以杜绝呢？就你要开始给，当你开始给的时候你就可以不偷。那么在十诫呢，让我们看到上帝律法的一个方面。上帝说很多，你不可怎样，不可怎样。但是在主耶稣解释上帝的律法，主耶稣说你要怎样，你要怎样。那么主耶稣把上帝的律法总结为两条，第一条就是你要爱上帝。主耶稣没有再说你不可做什么，主耶稣你告诉我们你要怎样，就是你要爱上帝。第二呢，你要爱人如己，你要爱别人如同爱你自己一样。在罗马书13:9，圣经说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会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加拉太书5:14，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这其实这经文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没有爱人如己的时候，你就违背了那些不可偷盗、不可杀人的那些诫命，你就违背了。那么你想啊，我不要再伤害别人，我不要再偷别人，那你该怎么做呢？你要爱人如己。如果你没有爱人如己的话，你事实上就违背了那些不可的那些诫命。那么我们曾经多次谈到过圣经啊，福音书记载有一个少年官啊，有一个很富有的年轻人，他也是一个官，他来到耶稣面前啊，他很骄傲地对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这些诫命我从小都做到了啊。这个少年官他觉得自己很完美，他遵循了上帝的律法。结果耶稣对他怎么讲呢？耶稣就问他，事实上耶稣就是对他说，那你有没有做到爱人如己呢？因为刚才上面说到的那些诫命你要做到的话，你只有通过爱人如己你才可以做到，你如果没有做到爱人如己你做不到。耶稣对他说啊，你看你拥有那么多东西，很多人拥有的很少，你愿不愿意把你拥有的东西跟别人分享？你愿不愿意爱别人就像爱你自己那么多？你愿不愿意做，或者主耶稣简单说，你愿不愿意爱人如己呢？那么很显然这个少年官是做不到的啊，少年官爱自己是远远超过爱别人啊，他自己拥有很多很多，别人一无所有，他根本不在乎，不 care 这件事情。所以呢，他认为自己遵循了上帝的律法，但是耶稣看他有没有遵循，完全没有遵循啊。他认为自己从来不偷，但上帝看他其实就是一个贪婪的小偷，因为你该给别人的你没有给啊，你没有爱人如己。那么爱人如己很难啊，很难，谁能够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呢？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哎，他最后做到了爱别人就像爱他自己一样。那么在路加福音19记载了一个人，他名字叫撒该啊。这个撒该呢，跟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个少年官有很相似的背景。这个撒该也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也是一个官。然后这个撒该是税吏长，收税的人，他的长官，他是税吏长。然后他在耶利哥城做税吏长，耶利哥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就是从约旦河到耶路撒冷必经之地，所以呢在那个地方有很多人收税。那么撒该是这些人的长官，所以他有很高的地位，那么很显然他有很多的钱，他跟那个少年官有非常相似的背景。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这个撒该的这个名声啊非常差，非常不好，因为那个时候人们都很瞧不起税吏，因为他们是卖国贼啊，他们剥削自己的同胞去给这个罗马人，给这个统治者。当然了，那个少年官他的名声很好啊，犹太人很尊敬他。那么有一天撒该听说耶稣要经过，然后他就跑到前面去，他想看一眼耶稣，因为他个子很矮看不到，他就爬到树上去。结果耶稣经过的时候呢，耶稣就对撒该就说今夜我就要到你家里去。 那周围围观的人听了耶稣讲这样的话，围观的人就议论纷纷，因为撒该是一个罪人呐、那耶稣却要到一个罪人家里去，但是耶稣却不管那些人的议论。这个时候撒该他就宣布，他说凡我所拥有的一切，我要拿一半出来啊、去分给别人，然后呢凡我讹诈人的，我要四倍的偿还。后来耶稣听他这样的话，耶稣就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啊，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人，一个就是这个撒该，一个就是那个少年官，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他们都很有钱，他们都是官，但是呢他们的结局是截然不同。撒该的结局是怎样呢？钱都出去了，但是呢救恩进来了，救恩领到了他的家。那个年轻人呢，钱都留下了，但是呢跟救恩没有关系了啊，回到了自己的罪中，没有得救。一个是看到自己对别人的亏欠，撒该看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撒该看自己是我欠别人的，是一个是看到自己对别人的亏欠，另外一个看到自己是谁啊？我完美的，我从来不偷，我从来不骗啊，我很完美。但是呢，一个认为自己欠别人的人，最后他做到什么？我有的别人也有啊，他做到一个真正慷慨、真正无私的人。而一个认为自己很完美啊，我不占人家便宜，我不偷人家，我不骗人家，他越这样看自己，结果他是后来怎么样呢？他完全做不到爱人如己啊，他回到自己的罪中，我的还是我的，你没有跟我没有关系。他既不爱上帝，他也既不爱人。所以一个人一开始他是非常自私和贪婪的，这是撒该。因为他不自私不贪婪，他不会从事那个职业，那个职业就是自私贪婪的人要从事的职业。那他就是一个小偷，他就是一个，甚至他就是一个强盗。为什么？因为他讹诈人，讹诈人一个方面就是骗子，一个方面就是抢啊，就是靠威胁，靠这种东西去吓人家，去讹诈人家。他就事实上就是一个骗子，一个小偷，一个强盗。他一开始是这样的人，但是后来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变成一个非常慷慨的人，非常无私的人。那么还有一个人，他一开始觉得哎，我不抢别人，我不骗人家，我不偷人家，但是最后呢在上帝的眼中，他其实是一个很自私很贪婪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小偷啊，他看自己不是小偷，但是在上帝看他其实是一个小偷。我们今天来思想，我怎样做到不可偷盗。我们就要，其实你想做到不可偷盗很简单，你爱人如己就可以了，你给予人家就可以了，你就不会再偷。那我怎样做到我给别人的时候，给出去的时候我是心甘情愿的，我不是心里好痛啊啊！我以前给大家就是讲我以前的发生的事情啊。我小时候我是非常爱钱的一个人啊，你让我把钱给出去，那我好痛好痛啊。那我当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的妻子告诉我要基督徒要十一奉献，哎呀，我当时那个对我来说太痛苦了。我说你让我做别的什么都可以啊，我天天到你这个教会擦地板洗地板干什么都行，你让我十一奉献，这个好痛啊，晚上回去睡不了觉的。所以有些人奉献呢给出去呢他好痛。那么我们想你思考一下，当这个撒该给出去的时候他痛不痛啊？他很开心的，他很开心。那么还有些人给出去的时候呢，他心里可能不痛啊，但是他觉得哦，大家来看我啊，我很慷慨，所以他奉献的时候他要吹号，他说大家来看啊，哇，我做的比你好，我奉献的比你多。那么这种心态上帝喜不喜欢呢？上帝也不喜欢，这可能是更严重的罪，偷窃属于神的荣耀。那我们要给予的时候，我们要避免你心不甘情不愿的给予，我们还要避免你不知不觉中你要偷窃上帝的荣耀。像撒该那样，撒该要给别人的时候，他绝对，我相信没有炫耀的成分在里面， 没有炫耀的成分在里面。那么我们怎么做到，就是说你真正的爱人家。然后撒该是怎么做到的呢？撒该他看自己是一个小偷，是一个强盗，是一个骗子，他这样来看自己。然后他怎样看耶稣呢？他看耶稣这一位上帝，这位主能够到我的家里来，这是我极大的恩典呐。他看耶稣能够来到他的心里，就是他极大的恩典，所以他最后能够变成一个真正爱人如己的人。而那个少年官呢，他看自己啊，我很完美，我很棒。他叫耶稣叫什么？叫夫子。夫子的意思就是老师啊，就是你只不过比我知道的多一点啊，仅此而已。但是撒该叫耶稣叫什么呢？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十九章，撒该说那话，说他圣经说他对主说，他对主说，他说凡我的一半家产分给人，我讹诈人的四倍偿还。他没有把耶稣看作是夫子，仅仅是他的一个老师，他把耶稣看成是他的主啊。所以一个人，你是否是一个小偷，或者你是否是一个慷慨无私的人，跟你拥有什么没有必然的关系，跟你拥有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而跟你怎样看自己有必然的关系。你如果看自己，哇，我比别人好，我比别人强，我很优秀，那可能你很难做到真正的去爱别人如同爱你自己那样。你如果看自己啊，我可能是比别人差，我可能是比别人糟糕，那么当你认识到神的时候，你就可以真正的去爱别人就如同爱你自己那样。所以撒该他为什么能够从一个小偷变成一个慷慨的人呢？因为他正确的看待了自己，他也正确的看待了耶稣。而那个少年官为什么从一开始他事实上是一个很自私的人，那么到最后他还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他为什么生命没有变化呢？因为他看自己看错了，他看自己就说啊，上帝这些诫命律法我都遵行了，他是这样看自己。但是显然神对他的看法不是这样的，耶稣对他的看法不是这样的。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怎样做一个不再偷别人的人，我们怎样做一个对人家有恩典能够把祝福带给别人的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看自己，我们怎么看自己，你才能够知道你应该怎样去看耶稣，你应该怎样来看这位救主。这位救主来到我们的心里是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不配让耶稣来到我们的家里，来到我们的心里，但是今天耶稣来了，耶稣来寻找拯救我啊。当我们看到这是莫大恩典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去看别人。你正确的看待自己，你会正确的看，然后你才可能真正的去爱别人啊。当然啊，今天，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信仰与其他的宗教信仰有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其他的宗教信仰都是说我们要行善积德啊，我要做的比别人好，我要做的比别人优秀，我要给予的比别人给予的更多啊，我的层次比别人高，我的道德比别人高，所以上帝喜悦我。这是其他的宗教信仰他们所传的。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呢，是上帝他已经喜悦了我，虽然我不配得到上帝的喜悦，不配得到上帝的拯救，但上帝他救了我，我得到了这样的恩典，所以我就应该让别人与我同样得到这恩典。一个人正确的认识自己，他才可以正确的认识神，也正确的认识别人。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不偷盗的时候，我们要爱人如己，你才可以不偷盗。那你要真正的爱人如己呢，你先要真正的来认识你自己的光景，然后认识神，然后你才可以看到别人。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怎样来遵行上帝的诫命。在罗马书13章第8节到第10节，保罗说，第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我们今天来思想上帝的律法，我们都要遵循上帝的律法，因为不遵循上帝的律法后果非常的可怕，偷窃的后果非常的可怕，无论你是从人那里偷窃还是从神那里偷窃，后果非常的可怕。那我们怎么办呢？保罗说你要爱人如己，你要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要常，但是又怎么样呢？常以为亏欠，好像有矛盾，一方面我不亏欠人，一方面我要觉得我亏欠了人。这个怎么来理解呢？就是凡事不可亏欠人，就是我们在外面的行为和言行上面不要欠人家的啊，不要偷人家的，不要占人家的，该给人家的要给人家，不要让别人吃亏，这就叫凡事不要亏欠人，不要让别人吃亏，哪怕你多给一点也不能让别人吃亏，你哪怕你自己吃亏你都不可以让别人吃亏。所以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做出的承诺呀我有一次这其实就是前段时间是我自己经历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给我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我前段时间去买一个二手车，去买一个二手车，后来我跟那个 dealer 讲好了价格，我们握了手 deal is done， 握了手讲了那个价格，后来那个 dealer 在写价格写合同的时候呢，他把这个车价呀少写了1000块钱，少写了1000美元，你知道二手车本来就是几千美元嘛，他一下少写了1000美元。然后我拿到那个合同，我一看，我当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给冯海，冯海说了算，我说你看这个怎么办？冯海就说，你写错了，就给那个dealer讲你写错了。因为那个时候快到圣诞节，其实就圣诞节前两天。快到圣诞节，后来我其实我还有一个顾虑，因为圣经上说人心里充满的呀口里就说出来，你知道吗？因为我有一个这个想法，我就说他无意当中写下的这个价格是不是个真实的价格呢？我有一个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真实的价格，因为他无意当中写出来的嘛，它自然流露的。所以圣经说你口里说的，你心里充满，你口里就说出来，因为你，所以有时候人说梦话他是真话，他睁着眼睛对你讲话，那个叫什么？睁眼说瞎话。当然不是都是这样啊。其实呢，我心态是什么呢？我怕我吃了亏，我怕别人占了便宜，但是我忘记了这个 deal is done， 这个 deal 这个交易已经结束了，我跟人家握了手。圣经说你做出了承诺，哪怕吃亏你要怎么样？哪怕你自己吃了亏，你要继续履行下去，你要履行兑现对别人的承诺。那么后来我们还是把这个价格改过来，但是当时确实是我这个人信心很小但是非常感谢神，上帝把冯海姊妹赐给我那么是后来也证明上帝借的这个我们这个车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车非常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你的利益上帝会保护的，你放心，你的利益上帝会保护的。那我们该做什么呢？你不要总是想自己的利益，你多想想别人的利益你要去保护别人的利益，你要去让别人的利益得祝福，你不要让别人吃亏。至于你有没有吃亏，你放心，上帝不会让你吃亏其实总之来说，我们在外面不要亏欠人行为上言语上你不要亏欠人，不仅仅是你有东西别人当着的你不给他，该给别人的尊敬你要尊敬他，该恭敬的你要恭敬他，你该尊敬人家你该恭敬人家，你不尊敬不恭敬，这是对别人的一种亏欠。人家给你提供了商品提供了服务，你应该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你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服务得到了益处。那么心里却要觉得常常的亏欠，刚才后面说要常以为亏欠，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太多了，我们如果不与别人分享的话，这就是我们欠人家的，这是欠人家。保罗是一个常常觉得亏欠的人，保罗在罗马书1章14节，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说欠所有人的债，是不是这些人都给什么东西给保罗，然后保罗不还 然后保罗就欠他们呢？其实没有，保罗从行为上不欠这些人任何的东西，但是他欠这些人什么呢？欠福音的债。因为他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太大的祝福，从上帝那里得到拯救的恩典，然后呢，他如果不把这些恩典与别人分享的话，他就是在欠这些人的，他亏欠这些人。所以以前有一首诗歌是这样唱，叫做扣留神的恩典。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太多，我们今天不仅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救赎之恩，得到了拯救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生活上也很大的祝福，我们拥有的比很多很多人，比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人要拥有更多。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扣留下来不分出去的话，这其实就是在偷窃，偷窃别人也是在偷窃上帝。那么什么是爱人如己？有人说爱人如己是两个诫命一个诫命就是要爱人，一个诫命就是要爱自己有人是这样讲。我以前有一个姊妹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姊妹，她是这样，她有一次坐这个公共汽车，坐 bus， 然后她坐在座位上，这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上来然后呢他就在想，我是基督徒，我要不要给人家给这个老人家让位？后来他想了半天，他说我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不能跟他让位置。为什么呢？我站起来，这个位置给他，我没有位置坐了，我就爱他超过爱自己。这样想，真的有人是这样想，所以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爱自己啊。我们看圣经，上帝说什么？你要舍己，对不对？你要舍己，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耶稣基督。凡为的主舍去自己的，舍去自己生命的，必要来世得永生，今生要得百倍。所以圣经永远是让我们要舍己，圣经没有让我们爱自己。为什么？因为人的天性呢，我们都知道怎样爱自己，那不用教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怎样对自己好，怎样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怎样让自己舒服一点，这个真的不用教。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爱人家，所以圣经用一个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话，就是你怎么对自己你就怎么对人家好了，就是这么简单啊。那么当你没有去爱人家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一种偷窃，其实就是对别人的亏欠，也是对上帝的亏欠。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啊，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优秀，而仅仅是因为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恩典，所以我们上帝替我们偿还了我们的永远不可能偿还的债，主耶稣代替我们偿还了那样的罪债，所以我们就要把这样的恩典，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恩典要与别人分享，不可以扣留这个恩典。当我们只有这样做的时候，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才不再是一个小偷啊，不再是一个骗子。所以最后让我们还是来思想那个税吏撒该，他原来是一个小偷，他原来是一个骗子，他原来是一个强盗，但是后来呢，他成为一个愿意跟别人分享，成为一个无私和慷慨的人，他做到了爱人如同爱他自己。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看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看上帝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少年官，他认为自己我不偷人家的，我不欠人家的，结果从神来看呢，他其实是再偷人家再欠人家的，因为他没有爱人如己，他爱自己太多太多，他爱别人呢是零。他虽然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小偷，事实上他是一个小偷。我们从今天我们思想不可偷盗，我们来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小偷？我们有没有占人家的便宜？我们有没有亏欠人？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对别人有一个爱的心当我们去给予，当我们给付出的时候，我们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你是真正是出于爱呢，还是出于其他的一些动机和想法？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很慷慨的， 很愿意奉献的，很愿意给予的。但是如果不是出于爱的，不是出于爱人如己的心，这种奉献，这种给予，有的时候让接受的人呐、不一定能够得益处，让接受的人呢，甚至觉得有点受伤害。确实是有这样。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不可偷盗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想哪些事情我不可以做，我们要想什么呢？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有没有真的有一个爱别人如同爱自己的心？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怜悯了我们，感谢你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不堪不配的罪人。主啊，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被你所改变，让我们真正的得到在你真理里面的自由和祝福。主啊，我们从你那里得到了这莫大的恩典，也求你让我们不要扣留这个恩典，让我们也成为这恩典的管道，把你赐给我们的恩典能够流淌出去。主啊，我们不要做，我们不想做一个偷盗，不想做一个小偷。主啊，我们愿意做一个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人。主啊，因为只有这样的生命才是蒙福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